是读经的时间。好，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8章1到15节。哎，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主的话语。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突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因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用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人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因为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带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他，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报给他们的门徒。突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敬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着巡抚咱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耶稣复活，我们得着新生命。接下来时间交给吴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啊，是人类最荣耀的一天啊！为什么？耶稣复活了哈！好，我们来宣告哈，因为他确实复活了哈！来，我们中间这一部分跟左边哈，这个 Part One 啊，我的左手啊，后面是 Part Two 右手啊，来，左手喊耶稣复活了，然后右边就喊他确实复活了，让我们快乐的来宣告好不好？好，来，主耶稣复活了，他确实复活了，来，再一次，主耶稣复活了，他确实复活了，来，来换一边，来，你们第一个，来，我们好，开始，主耶稣复活了，他确实复活了，主耶稣复活了，他确实复活了，好，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好，那这个故事哈，其实发生在1960几年的时候哈。那个时候，苏联的那个领导人哈，他就那个时候在那个现在苏联跟哪一国现在正在打仗？乌克兰，对不对？对，那个时候还是苏联的时候，对不对？那个苏联的领导人就到那个乌克兰的那个首都Kiev， 然后就在那个会场上面，他们要纪念他们的得胜的什么日子嘛，然后就在会众就讲说这个没有什么神完全没有怎么样就在复活节的时候。 那结果底下就一片的非常安静。那等到他讲完的时候，哎，会众就有一个就站上台来了，然后就看着大家，然后就喊说：“主耶稣复活了！”然后大家就喊：“他确实复活了。”结果那个领导就站在旁边傻在那里哈呀。其实这个没有办法压抑住的这个快乐哈。好，一样的。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大家一起来庆祝主的这个复活节。那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常常会读到哈，特别是主复活的那一天。那这里讲到，一开始讲到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那个玛利亚就来看坟墓啊。好，他提到了有几个哈，我想我再讲一下哈，就是讲到安息日将近哈。那安息日我们知道是一个礼拜的第几天？第七天，哎，一个礼拜的第七天哈，它是礼拜六了哈。我知道你在讲礼拜六，它是一个礼拜的第七天哈。那第七天就是礼拜六啊。那这是为了什么？是纪念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六天完成了之后，第七天就是安息，有没有？所以安息日哈，这个是这样来哈。然后呢，这里又提到七日的头一日，那七日的头一日是指哪一天？就是星期天，就是我们这一天哈，我们现在正在敬拜的这一天。那这一天啊，又叫做主日，有没有哈？主日，那主日是纪念什么？就是纪念主复活的那一日。就是我们今天啊，就是复活日、复活节啊，所以这样来啊，所以我们现在过的一般敬拜都是主日哈，我们不是在安息日，是主日。主日主要是在我们新约，我们是在纪念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啊，所以七日的第一日，这个礼拜天啊。好，那接着啊，也讲到了啊，他说有玛利亚哈。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那个玛利亚哈，那这里指到的这个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我想我们如果再去看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啊，他是一个很忠实的追随耶稣的人哈。那他为什么？他曾经被七个鬼附身，然后耶稣帮他赶鬼啊，所以他就很忠心的跟随。那又讲到那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你如果去看啊，马太福音就很清楚，他讲的是就是哪一个，就是雅各跟约西的母亲叫玛利亚哈，大概是这样哈。好，那接着也提到，我们到第六节这里讲到，是说当他们去到了坟墓那里的时候，那个天使跟他们讲，他不在这里，照着他所说的，就是耶稣他生前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看安放主的地方哈，来看看安放主的地方，那它是什么？是一个空的坟墓嘛哈，就是空坟墓。所以弟兄姐妹记住，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有两个标志，是最最最重要的两个标志啊。第一个标志就是十字架，哎，对，就是我们礼拜五晚上的这个受难日哈，受难节。就是主耶稣上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然后再来第二个都是一样重要，就是空坟墓。空坟墓就是他复活节。那空坟墓之所以空坟墓是怎么样，那就是他已经复活了。那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证明一下，我们就从经文上还有从这些人证物证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以这个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来学习这一个主题。那我们会讲到主耶稣复活，他的预言的一些应验啊。第二个，那我们来讲主耶稣真的确实复活了，我们等一下会来详细看。那再来，主耶稣复活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啊。好，讲到主耶稣复活的预言，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那第一个方面就是在旧约中都早已经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复活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就是主耶稣复活。那你如果去看以赛亚书53章的话，其实讲得非常清楚。53章其实讲到的，在以赛亚书里面他又讲到了四个，就是啊受苦仆人之歌啊，有四首，那这个是到了第四首啊。好，那这里讲到了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在这一节经文里面，除了预言主耶稣要上十字架受死之外，他还讲到了就是他的复活啊。那从经文上你就可以看得到，这里讲到的那一个受苦的仆人，在这个经文上啊，他特别讲到了他必看到他的后裔，并且延长他的年日啊，他预表的复活的那个生命啊，这第一个。那你也可以从何西阿书，其实不止这些啊，我只是举两个例子而已啊。何西阿书啊，这里也提到了，特别讲到了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啊。那这个预言的那个三天后复活的那个预表啊，也有。好，你如果从诗篇上去看啊，诗篇上这里也特别讲到了啊，用了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石啊，它这个也是象征的那个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而且复活之后那个荣耀的这个预表啊，就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啊。就是在诗篇上面，所以你如果从旧约去看啊，就可以有这些预表。好，我们再来看主耶稣他亲自讲的啊，好几次啊，我就给大家也看了一下啊，他就自己预告了自己的复活啊。那第一次是在哪边？我们如果从马太福音来讲啊，第一次是在16章的地方啊。16章的地方，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说看，我是谁？”啊，彼得他怎么讲？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没有？他就回答这样。主耶稣就说：“好，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好，这一段对话之后，马上他就第一次的预表了哈，预告给他的门徒，他说啊，这里有讲到了，就开始预告，他说他会被带到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还有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好，特别注意第三天复活，有没有特别讲到第三？好，这个是第一次的预表啊。好，接着过没多久，第二次呢，在这个事件之后过没多久，哎，有一个人哦，带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啊，害了那个有那个癫痫病的这个苦哦，其实他是被鬼附身了啊。那结果这个他的爸爸就带来给他的门徒说，哎，就请他能不能帮忙哈？结果就没有办法啊，把鬼赶出去。后来就请耶稣就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之后，门徒就问耶稣说，哎，奇怪，我们怎么赶不走啊？耶稣说：“你们信心小啊，你们信心小。”然后接着他又讲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啊。”有没有还记不记得他讲到这句？好，当这一句话讲完之后，这一件事情讲完之后，哎，他就又讲了，他就预表了，他又讲，他说：“一样的，人子将被人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又来了啊，要复活，他自己就这么讲得很清楚。好，第三次啊，第三次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这个故事也是一样。第三次是怎么样？就是说主耶稣用了一个预表，就是有人到那个葡萄园去做工，有没有？然后就说好了，说好一天的工资就1钱银子。哦，结果后来又中午又有人来，那晚上都快要收工了，又有人来，结果都是1钱银子啊， 结果最后来的就 complain 啊，就很抱怨说，我做这么久才，不，从那个早上一来的时候，我做整天才1块钱，一钱，结果这个1个钟头来的也要拿一钱啊，所以就很抱怨哈。那主耶稣他就是说，他说难道我的东西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哦，讲完了之后，哎，第三次又讲了啊，这一次就讲得很清楚，一样的哈，他就把。他说他会被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一次讲得更清楚了啊，延续他自己讲的。好，另外一个地方哈，也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就有讲到了啊，在那一次的事件里头，就是耶稣进去。就是清理圣殿，有没有？圣殿有人在买卖哈。其实啊，如果从四福音来看，其实有两次。第一次是比较早的啊，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这里哦，他就讲说这个圣殿你不能这样做买卖，所以都把他们赶出去哦。那结果犹太人说你到底要做什么啊？那耶稣就回答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天之内要。建造起来，又重新建造起来。那他们就讲说：“你开玩笑嘛，啊，我们这个建这个殿是46年才建造起来，你3天，那其实啊，这个后面的 hint 就很清楚了啊。耶稣说的这个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也就是说，他3天之后就会复活了哈。好，所以这个是从耶稣自己他就讲得很清楚啊。好，你如果从新约的。使徒，特别是保罗哈，保罗他也用这个诗篇来印证，证明就是耶稣基督是复活了哈。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20章30到32节，当彼得在宣讲这个福音的时候，彼得特别讲论到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个事情来做见证啊，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福音的基础，就是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啊，这个就是核心。好，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复活呢，有旧约，有耶稣自己，还有新约教会的三重的一个见证哈。这是一个坚固的信仰根基，而且耶稣复活不只是神迹而已，而且是神永恒救恩计划的一个核心啊！所以复活印证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复活带来我们永生的盼望，复活成为福音核心的信息。阿门。好，第二个。耶稣他确实复活了哈，我们从经文上他特别讲到，天使跟这个玛利亚说，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他安放的地方是空的，空坟墓啊，代表的一个空的坟墓。好，坟墓啊，就是在中东以及在耶稣那个年代啊，基本上坟墓是。那个在岩石中凿出来的一个洞穴啊，然后呢，外面呢就用一个大石头把它挡住啊，这个就是坟墓，这个跟我们想不是挖到地上的哈，就是这样子。那你知道吗？这个根据这个考古啊的研究，就是那一个大石头哈，猜猜看有多重？大概会有多重？大概是1公吨到2公吨之间啊，1000公斤到2000公斤啊，所以你如果一个人去推很难推了哈，大概10个人也很难推哈，我不晓得，可能要像那个奶精这么壮才可能啊，对呀，很重就对了，所以说你要打开是不太容易的，就是好，那空坟墓这一件事情哈，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历史事实，没有人去反对，没有人去否认啊。这个我们先知道啊，这个完全大家都承认的啊。好，那至于说 这个空，至于说怎么证明耶稣他复活了呢？好，那这个就有很多的讨论了啊。好，那我们就来用一些事情来印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我们就从物证先来谈起啊。物证刚刚讲到是空坟墓啊。那空坟墓在历史上哦有好几种讲法哈。那最主要的大概有四种讲法啊，空坟墓啊。那第一种，空坟墓第一种讲法就是说，哦，被小偷偷走了，啊，被小偷偷走了。那大家想一想啊，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什么一穷二白啊，你要进去偷什么？没什么好偷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埋葬之后，外面是有兵丁看守着啦，哦，一来又有兵丁。你要怎么进去偷？然后第二个，你偷了没有用嘛？你偷不到东西哈，所以这个是，所以小偷偷走了，这不成立哈。第二个，他说是被兵丁偷走了啊，就是他守的人就故意就把他偷走了。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年代的背景是怎么样吗？在那个年代，信基督啊，是被这些罗马政府所迫害的啦。啊、哦，你如果说哦，他复活了，结果一直到处去宣讲说哦，耶稣复活了，结果那个尸体，耶稣尸体如果是被兵丁搬走了，那你惨了。你在讲复活的时候，那个罗马政府就把他抬出来，就在这里呀、啊，抓出去毙了哈、哦，那就灭了嘛哈、哦，所以不可能，不可能的哈、哦，所以这也是不可能。第三个啊。第三个，说是被门徒偷走了哈。那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暗示啊。来，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因为哦，这个兵丁也看到说，哎，坟墓空了，结果他就赶快回去报告那个祭司长跟长老。结果一报告之后，祭司长跟长老就说，哎，不要讲出去，就而且给这些兵丁银钱啊、哦，那就这么讲啊、哦，就教他们说，你们就讲说夜间你们睡着了，结果他的门徒就把他偷去了，哦，那如果说这件事情被巡抚知道说你们说谎话的话，我会保你们哈、哦，我来保你们啊、哦，所以兵丁呢就收了银钱，然后就照着他们所交代的去行，所以这个话就传在犹太人当中了。直到今日，哈，就传到犹太，就传什么话？传说说耶稣被门徒偷走了，啊，那这是不可能的，哈。为什么不可能？不可能的原因是，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不是到处逃窜嘛，很害怕，有没有？就躲在房间里面啊。那等到他们真正看到耶稣复活之后，结果他们前仆后继的为主耶稣殉道。有没有一件事情说你为一个谎话，一个人去殉道，就不太可能嘛？哦，即使可能有两个人吗？有三个人吗？有12个，全部都是这样，你就知道了哈、哦。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哈、哦，不可能的。所以不可能是被门徒偷走。好，那第四个就是大家我们现在所大家都公认的，也就是主耶稣在那一天啊早上，天使跟这些玛利亚所讲的。他不在这里，就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哈，已经复活了。好，这个是物证。如果从人证来看呢？人证来看，保罗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写得这么清楚啊，他就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他复活了，耶稣就在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且 显给了基法看，就是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个门徒看，后来又显给了500多个弟兄看。好，重点来了，显给500多个人看，他提到其中一半的人现在还活着。那现在还活着的那个现在是什么？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大概在主后的53年到55年之间，好不好？哦，也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之后大概20年左右而已哦。好，如果这些人，这个保罗讲的是假的话，糟糕了，他说有一半的人还活着，这些人出来指证就好了，哦，他就惨了，哦，所以不可能的，哦，所以说人证就在这里，哦，有这么多人见证说他们见到了耶稣，哦，复活， OK， 这是人证。然后我们从这个人证来看，我们知道其实复活最好的证据不只是在有证人说他们看到了什么，而是在于说他们所看到的有什么反应，哦，那复活前的情景啊，刚刚讲过了，他一群受惊的门徒们就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面发抖啊，害怕锁起来。但是复活之后呢，这一群他的门徒就变成一个很强壮的见证人，到处传讲福音。估计啊，在第一世纪的末的时候，已经有超过50万人已经归入主的名下了，哦，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证还有物证方面。那你如果又从历史的预言，我们刚刚提过的，哦，其实我可以不用再讲了，历史已经预言这样子，加上人证物证就很完整了，哈。有一位传教士哈，他到北印度去某个村落去传福音啊，去传教。那就在那个市集上面哈，在市场上面，他在讲道。讲完了之后，就有一个回教徒就说：“先生啊，你讲的都不错啦。”哦，你讲的都不错，但是呢就缺少一件。那个宣教士就问他说：“我很希望能够知道我缺了哪一件啊。”那这个回教徒就说：“你看哈，我们能够到麦加去朝拜我们的圣墓啊，然后呢，然后你们耶稣的坟墓啊，在耶路撒冷是空的了，但是我们有骨头在里面啊，你们没有。”那这个宣教士他就讲了，这正是我们的信仰跟别的信仰不同的地方啊。他说穆罕默德死了，他的尸体啊就在坟墓里头，各个宗教家哲学家也都在他们的坟墓里面啊，各个世代的伟人也都在他的坟墓里面，唯有耶稣基督不在坟墓里了，他已经复活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完全在他的手里了，他的国是包括的各国各族各种人类全在里面啊，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特色啊，这个跟你们不太一样啊。所以天使对妇女说：“你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复活了。”那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命令也临到每一个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啊。基督的复活要被宣告，要被传扬，因为这是世人得救的唯一的盼望。世人得救唯一的盼望啊！耶稣的门徒后来都成了见证他复活的使者啊，甚至都为耶稣来殉道。那我们也被呼召在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也应该都要来见证耶稣复活的生命。阿们。 这个我想大家已经很熟了哈，Chuck Colson 啊，那我们知道尼克森总统是美国史上唯一一位因为不法的丑闻而下台的在职总统啊。那在这个许多不法的事件当中哈，Chuck Colson 啊参与非常深啊，那。很多有关水门案件的书籍啊，这个是水门案件嘛啊，水门案件的书籍当中啊，这个 Carlson 总是被描述成为一个卑鄙的小人啊。那大家公认啊，这个 Carlson 是总统顾问群里面最应该为水门案啊的发生负起责任的人之一啊。因为他使整个水门案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那但是呢，当他入狱以后，入了监狱以后，他信了主，他整个生命改变了啊！他开始在狱中就开始传扬神的福音啊！那他带领了他所创始的这个福音队，向成千上万的这个囚犯来传福音啊！那有一件事情，他特别对耶稣的复活有很深很深的体会啊，特别的，好。他说哈，他说我知道复活是事实，完全是事实。水门事件就向我证明了耶稣复活是事实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12个门徒为耶稣做见证。他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然后他们就开始到处去宣扬耶稣复活的事情，然后在他们有生的40年里面哦，就一直这些门徒就一直去宣扬，从来他们没有一次否认过耶稣复活啊，而且他们是在被殴打、被酷刑、被石头砸死，或者是被。倒定十字架或在监狱里面，这个煎熬底下，他们还是没有否认。他说："如果不是真的，他们绝对忍受不了这种痛苦啊！"好，那他就转回来说水门案件了。水门事件使得世界上有12个，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2个人进了法庭之后。就在短短的3个礼拜之内啊，杀房都杀不下去了，都互相冲突了啊。那结果这十二个被检举的都关了哈，就是说仅仅在3个里面就杀房杀不下去了。所以他说，12个门徒、12个使徒，他们绝对不是杀房，绝对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阿门。好，第三个，主耶稣复活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啊。经文上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哈。再一次哈。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基督徒就真的是竹本口木子了。什么是竹本口木子？笨呆子了，笨呆子啊！为什么？你看今天外面天气多好啊！我们窝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没有盼望，我们窝在这里做什么？也就是说，他真的复活了，他是带给我们。有希望、有盼望的哈，否则我们就比世人都笨了啊。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我们归入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复活带来的生命的力量，让我们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有新的。思想、新的作为、新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在主里得到了新的生命，主耶稣基督 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同样的，我们旧的思维、旧的行为、旧的做事方式、旧的价值观都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都是变成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从神的眼光来看价值。我们有新的世界观、新的人生观啊，我们有新的价值观。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十九世纪有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啊，这个人叫做 Charles Bradlaugh， 我们就叫他布雷德洛啊。那他这个挑战基督徒啊，他要跟这个基督徒来辩论啊，辩论基督教的正确性啊，就挑战了。那有一位非常敬虔的一个啊传福音的一个宣教士啊，他叫这个啊 Hughes 啊 Hugh Hughes。那这个人呢，就接下了战帖，说好要来辩论，可以。然后我们这个基督徒啊，他就提了一个条件啊，我们才来辩论。来，我们有这个条件之后，我们再来辩论。他就说，他就提议说，我们各自哈去找相信你的一些具体的证据，来证明我们信仰是正确性的哈。我们就去找出因着我们的教导而改邪归正的男女，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各自去找到100位男女，来为自己能够改变生命来做见证。我来找100个，你也去找100个，因着你无神论能够改变你的生命，你找100个，我也来找100个，相信主。后来呢，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霍斯呢，后来又说，好，如果你找不到100个，找50个就够了。50个如果找不到，20个也好，找不到最后呢，就剩下，好，你就找一个来好了。你因为无神论而改变你生命的。结果后来呢，这个布雷德诺，他真的就找不到，他就放弃了这个辩论，最后他就没有挑战，结果就没有。你知道吗？他连一个都找不到。弟兄姐妹，基督的信仰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改变了我们多少人的生命啊！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生命都是被改变的啊，都是被改变过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一本与神怎么样改变你的那个生命的一本小册子，绝对都写得出来。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每个人都讲出了很多感人的那个生命的见证啊。人们不会因为接受无神论而使生命变得更好，却有许多人因着基督的福音而生命大得改变了，大得益处。这个人叫做 Carlos，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啊，19岁的时候，他染上了毒瘾，然后暴力争斗，结果锒铛入狱了哈。19岁的时候就入狱了，结果判几年你知道吗？因为罪行很重了，判50年，就判50年啊。结果他进了监狱之后啊，神没有因为他过去的荒唐，就照着他原本的样式就接纳他了，就让神的恩典也临到他了。结果他就认识了耶稣，相信了耶稣，信了主。结果你知道吗？这个 Carlos 呢，就在阿拉斯加的那个监狱里头啊，就开始向那个他的狱友开始一直传福音，你知道吗？他这样几年下来啊，超过了500位的这个囚犯啊，因着他传的福音信主了，改变生命了。卡洛斯他讲说，他说感谢上帝， 赞美上帝，他是宝剑，他是管理我生命的主。他说没有他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有了他我所有的一切都变成可能，改变人的生命。因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他的人生激励了许多人。 Carlos 啊，那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传福音的果效非常好，结果变成怎么样？变成他还是当囚犯的时候，监狱的这个监狱的一些惩教的人就差派他到别的监狱去传福音，他就以这个囚犯而且是基督徒的身份，就到派他到每个监狱去啊。所以他因着他信主的超过500个哈，那当然他表现这么好，也在关了39年之后他就出来了。但是他等于是说，那个监狱就变成说他福音的禾场了啊，他并没有被这个监狱所困锁，反而被神的福音啊，让他的心胸更加的自由自在了啊，他到哪里都可以传，都那个。弟兄姐妹，耶稣的受难不是悲剧，而是一份为世人预备的爱与救恩。他为每一个人走上十字架，包括我，也包括你，包括所有慕道的朋友。耶稣没有犯罪，却甘愿为世人背负痛苦，走上十字架。他的受难是一份不求回报的爱，一条通往平安与盼望的路。他为你而来，也为我而来，他为你受伤，也为我受伤，也为你打开一扇通往新生命的大门。也许你还在寻找人生的答案，但他早已在你心门外轻轻的叩门了。愿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头，听见从神而来那个爱的邀请，来靠近他，也来认识他，来接受他。阿门。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你愿意更多的认识主，愿意来接受主的话，请你找机会来跟我谈啊。我就把这个福音再一次的再传给你。好，弟兄姐妹，再一次耶稣复活了，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我们也从预言里头应验了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从物证人证还有历史的预言知道他确实复活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来改变全世界，带给我们人类盼望，打开一条新生命的大门。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主，因为你复活了，你确实已经复活了。主，你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你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也愿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主能够把你复活的大能能够活出来，能够见证你那伟大的荣耀，你的大能。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好，谢谢牧师。